连接先知们真的是很痛苦，他们表达了神内心的一个痛苦。神借着以赛亚对他们说，他说牛啊认识主人，这个驴啊知道主人的槽，但是我的百姓却不留意。你说主人们，以色列人光是堕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连牛啊连驴都赶不上。你看看，本来以色列的百姓神的选民啊，他们是何等的尊贵的，但是他们现在堕落到一种的情形，真是叫主的心非常的痛苦。先知们表达神内心的这个痛苦。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给我们有怜悯。那么当你看到耶利米的时候，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神就拣选耶利米。这个时候耶利米是什么？是一个童子，小孩子，童年人。那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以色列百姓成年人当中啊，神看一看好像都没有人可以用了。因为看见在这里有个小孩子啊，他对神的事情还有一点反应，所以神就用他了。说神说好，耶利米你来替我说话。你看耶利米怎么反应？耶利米说，耶和华神啊，我是个童子，不会说话的。神说你不要说你是童子，你说。我们能感觉到神的百姓的光景已经低落到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所有神的百姓对神的事情似乎都没有多少的反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旧约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们摸到神的心，我们真要跟神一同流泪。但是我们要看看今天我们的情况，我们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吗？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还有强烈的反应吗？然后我们看见，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像以西结。当我们读整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先知被神的灵感动，表现得非常的激烈。神不仅把异象给他，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处在一个被掳的状态中，以色列人的光景已经落到什么样地步呢？先知以西结用严厉的话指责当时的百姓，说他们面无羞耻，心地刚硬。哇，看见神的儿女们离开神也离开得何等的遥远。所以这叫神的心非常的痛苦的。所以以西结用了特殊的方式，我想我们读以西结故事看见它里面有很多特殊的方式啊。那么在那里一下用头发，又用腰带啊，一下在那里啊用一块砖，又弄了个锅啊。所以这里看着他在干什么呢？其实呢，他是在对他们说话呢。啊，我们读这些故事时，我们觉得怎么会用这样的情形呢？来表达呢？是不得已的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以西结的这个时代中啊，那么一下他又右面躺多少天，后左面又躺多少天啊。弟兄姊妹们，你又读到先知们有着许许多多很特殊的一些表现，因为先知们体贴神的心，那么他们为要表达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所以他们用了一些特殊的一些方式。在列王的时代，那么还有一个先知也是很特别的， 如果你读到这个弥迦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先知弥迦也很特别，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自己形容啊，当时以色列百姓啊，这个光景也是非常的低沉啊，那是西西家王的父亲做王，那是个恶王，把整个国家呢带到一个非常荒凉可怕的光景中，所以很信息先知弥迦起来指责那个时代。那么弥迦的表现是什么呢？圣经记载说呢，他大声的哀号啊，赤脚露身啊，他说呢，他的呼叫呢像野狗，哀鸣如鸵鸟。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人，赤脚露体，在那里大声的哀叫，那个叫出来的声音呢，像野狗的声音，这声音不好听啊。但是呢，内心里面很激愤，他哀鸣呢像鸵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先知们用了特殊的情况表达对神百姓在属灵反应上面的麻木。所以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年轻的西西家王啊，他那个时候在王宫里，他就觉得很奇怪，在马路上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人呢？整天在那呼啊喊啊叫，叫的声音又那么难听。哎，后来他听见了这些话，说他受感动，所以因此也引进了西西家王年间的一个大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一段列王的历史里面，我们能感觉到这些不是光是故事的记载，这就说出了神向着他百姓内心的一个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希望我们对他的话能有所反应。即使神兴起这么多的先知，我们看见先知们也没有得到百姓们的尊重，更没有得到当代君王的尊重，就有很多先知都是被君王杀掉的，很多人被拒绝那么寻道，所以结果那个光景呢就急转直下，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是没有办法，所以神就有了一个大的行动，让以色列人整个被掳，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就是被掳的故事，因为没有办法，以色列百姓的情况呢，神无不能再做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反应，那么神只好把他们送，从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结果在巴比伦呢，有70年的时间。后来呢，神就借着古列王呼召人归回，但是我们看见也是非常的可怜，经过70年之后呢，回来的人就是少数，所以这是应验了先知们所讲的这个余数的原则，就少数人他们就反应，就是回来了不到5万人，还有几百万人都留在巴比伦，但是这5万人他们去愿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以后以斯拉尼斯米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但都是少数人的，少数人的归回的。但是这少数人归回呢，他们因为在圣地把圣殿建造起来了，把一些侍奉的光景也把它恢复一点点，所以人就叫神的心啊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但是很快的，他们在被归回之地呢又开始光景坠落。那么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呢，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哎呀，已经开始呢有了一个堕落的光景出现。他们中间呢很多祭司们呢都跟当地的人结亲了，生出来的孩子们呢不会讲希伯来话了， 伊斯拉看见这样的情况，内心非常的痛苦啊。他想，神好不容易把我们从巴比伦70年的光景以后带回到这里来，结果我们在归回之地的又重新堕落。所以他想到这个事情，因为以斯拉是一个爱神的人，以斯拉是向神的事情有强烈反应的人，他是一个通达神律法的一个人，他深深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所以他就撕裂衣服痛哭流泪，在神面前来祷告，也下大雨。结果很奇妙，他的祷告呢感动了一些孩童们，这孩子们呢看见这个人在这做什么，就过去，就没想到这些孩子们受感动，结果孩子们就哭起来了，这一哭啊不得了，把其他的人也受感动，结果呢整个城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大家在那里痛哭流泪。结果引进了一个复兴，挽回了当时的一个可怕的局面，是他们重新和神立约，也把他们跟外邦人的这个结婚的这个通通把它隔绝了。我想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我们能看见神的心意能够借着地上有一些人不断的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因此呢也带进了一些神儿女们在主跟前的一个回转。但是很可惜，这样的一个复兴没有过多少日子，到了马拉基的时代之后呢，我们看见整个光景又落到一个败坏的情况，以色列百姓成了顶水降水的百姓，他们对神的反应是一些不好的反应。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你，他说你哪里有爱我们呢，你看看。然后他们呢献祭的时候呢，都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病的羊，那个不好的羊自己不要的献给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女们重新一次偏离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到了一个时候，神只好结束旧约，然后有400年黑暗的时期，神没有再说过任何一句话。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觉得地上神的百姓也没有办法有反应，一直来到什么，来到了新约的开头。我们看见在那里，在路加福音记载的少数的人，他们人就是敬虔爱主的人，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怎么样，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反应。但是呢，大体的犹太人来讲的话，已经彻底的失败了，彻底的失败。那么他们把对神该有的那种的侍奉和敬拜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变成犹太教。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都是远离神的，远离神。只有少数几个人他们有一点点的反应在神的跟前。那么这就是主在那里说的，我吹笛你们不跳了，我举哀你们也不啼哭。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这种的失落在旧约的历史中啊，它是记载的非常的详尽，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失落，到最后达到的光景就是新约开头的这个光景。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旧约圣经的这个历史里面，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你今天仍旧是活在那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恐怕对神我们就很难有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你看见犹太教的光景就是这样了，他们到了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们重外表的知识，他们变得极端的自私，他们也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的作为了。 所以呢，因此呢，整个犹太教，那么